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12月的第一个主日哈，我们也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月，就要告别2025年哈。那我们希望神都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能够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讲韦斯敏斯的信条，我们今天讲第17讲。我们先来看看整个的西敏信条的大纲。那大纲里边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页的部分，圣经论，神的三位一体，神永恒的谕旨，神的创造护理，他的伟大的救赎的功，他的创造，他的永能和神性，从第6章开始讲到他的救赎。那救赎的历史里面讲到人的堕落，罪与刑罚，人类的堕落，再讲到神，我们知道这里是神主动的，完全主动来，神与人立了一个伟大的一个救赎之约，他的约，然后在约的中心里面重保基督，当然也是关于罪恶意志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第9章也是在现代受到一些人本神学的影响，第9章是一个关键点，是神本还是人本，这是第9章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个问题解决了，跨过了一座大山，第10章开始就容易慢慢的不太困难了。那论有效的恩召，论称义，论儿子的名分，论成圣，论得救的信心，今天我们讲第15章，论悔改得生命，今天我们要讲的。然后紧接着讲到论圣善行，论圣徒的持守，论门与得救的确信，论神的律法，论基督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是我们一直在，当然这是一系列的教会的生活里边的政教观，第23章，论政府官员，论离婚与再婚，论教会，就开始教会论里边伟大的真理，论圣徒相通，论圣礼，那圣礼中的洗礼和圣餐，我们把它掰饼，论教会的惩戒，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就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最后论最后的审判。这就是整个的上帝对整个他自己的创始以前的完美的救赎的计划，他是如何的在创始以前他完美的一个总的一个意志，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历史以及透过教会本身的见证，来见证耶稣基督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伟大的事工，然后透过教会的历史来显明上帝创始以前的救赎。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整个的概念。那今天我们要快速的来讲一讲关于第15章的论悔改得生命，这是一个我们说每一个点里面我们来快速的看一看，要注意第一大点里面说得生命的悔改乃是一种福音的恩惠，千万不要误解哈，不要把悔改当作你得到救恩的那个原因，那个因，主因，不是。我们说悔改是什么，是透过福音，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到的一个人称义是什么，是圣灵借着圣道在人里面的工作产生了信心，那个信心是基督徒的蒙恩的一个第一个美德，上帝所恩赐给我们那个最美妙的就是信心，信心所生发出来的悔改的恩惠，这是一个见证，是一种什么？所以得生命的悔改乃是一种福音的恩惠，它不是你赚取恩典的条件，乃是在蒙恩得救的恩典的基础上所信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个悔改，是一种福音的恩惠。所以凡传福音的人，不单传相信基督的道理，也单传悔改的道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就为什么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说神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对不对，比他早6个月出生的他的什么表弟，对不对，施洗约翰来传讲悔改的真理。那主耶稣基督 他来到地上，他所传讲的第一句话跟施洗约翰是一样的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明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传福音的人不单传相信基督的道理。所以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来很热心地跟我讲说，张老师，我们要尊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福音很好，我们应该热心传福音，但是以后我们传福音是不是改革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人很忌讳谈什么，首先忌讳谈死亡，而你一谈死亡就要谈到什么罪，罪带来审判，审判带来死亡，所以以后我们改革一下，以后传福音是不是不谈罪不谈死亡，这个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我们那个是什么？那是社会福音，那不是一个真正从圣经来的那个福音。如果人没有罪，人没有死亡，人没有受到审判，就永远的火湖，我们还要福音干什么？还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干什么？因为他来就是要为我们的罪去受死埋葬，完成他在世界上流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我们第一大点很清楚哈。当然当五旬节，对吧，彼得讲到当时很多人因着彼得所传讲的真理觉得扎心的时候，那些当时问彼得说我们如何行才能得救，但这里的概念彼得说你们要起来悔改，是你们罪什么得赦，这个不是讲说你要借着你的悔改来带来罪得赦免，而是借着显明圣灵已经在他里面觉得什么扎心了，这些人已经被神的圣道工作了，他们已经开始愿意圣灵的重生，在他里面已经种下了美好的果子。所以下面就是你们所怎么见证你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怎么见证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们呢？就是借着你们的悔改显明你们的那个上帝的恩典，显明你们的信心，所以就把你信心见证出来。所以我们叫悔改的真理，好，我们快一点来来。第二，罪人借着悔改不但看见又觉悟到自己的罪与神的圣洁和义律先违反的危险。所以看到没有，就讲到悔改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就是能够看见你自己的罪。我们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第一大不同是什么？生命的改变是你开始对罪觉悟了，对罪敏感了。否则你的信心在哪里？我们不能说你是假信，不能说你一定是没有信，我们不能判断，但至少我们也不能说你真信了。所以要接着什么？看见觉悟到自己罪与神的圣洁和义律相违反的危险，而且又也看到又觉悟到自己罪的污秽可憎。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对罪敏感。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信主了，总是觉得为什么信主？我信主得永生，我信主得到很多的平安喜乐，那我一般都会追问他，一般我们不直接告诉他，我们在洗礼陪他说，你说你信主得永生了，你信主有平安喜乐的，这也没错，但是我们再问他，我会追问他， 那么你不信主就得不到永生吗？有的地方里面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或者是回答没有回答点上去，对不对？但也不能因此碰到他还没有得救再问他，往下追问，你说信主得平安喜乐的，那你们不信主就没有平安喜乐吗？不信主就得不到永生吗？是的。为什么？因为我很愁苦，很多痛苦。你为什么不信主就有痛苦呢？就有不平安呢？你这个世界败坏的，让我活得不舒服，别老对我不公，我不舒服。好，那我们没关系，这也没错。再问他，那你自己呢？你想办法啊！就如果你问到他，问到死，他都不谈到悔改，那确实你很难确认他得救，对不对？但他很多弟兄们，如果他真的经历，他说，因为我自己也是有罪的，就感谢主。那我们说，基本上你可以确认，哦，原来他是一个明白恩典的人。但如果你问怎么绕、怎么追、怎么一直追问到底，他忍人，他从来谈不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自己是一个该死的人，自己是一个应该被上帝定罪下地狱的人。那 我们很难，我们不能说你一定没有得救，这个不是我们的判断。我们至少对教会的层面陪谈的人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应该把你施洗归入地方教会呢，真的是不一定。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你看到没有，一定借着悔改让我们看见又救到自己的罪与神的圣洁和义律先违反的危险，而且也看到又救到自己罪的污秽可憎，罪人既明白神在基督里向悔改之人所显的恩慈，就为自己的罪忧伤而恨自己的罪，以致转离一切的罪恶归向神，又立志竭力在神所有的诫命中与他同行。所以认罪带来悔改，所以这里有三个层次的显明，三个层次的显明。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从不但而且，这是对罪本身的认识，对罪本身的危害所带来的那个危机，那个绝望要认识清楚，然后生发出在基督里边悔改的那个信心，就是像悔改者所想，明白了他明白了为什么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明白哈，我们一般人坦白讲，人犯错误对不对，第一个本能是竭力的掩盖自己的罪对不对，想办法不要被人发现。好，万一被人发现了，知道那个审判官是很严厉的，你必死无疑，那你就有两种选择，没什么，要么你极力的掩盖，尽量不要被发现，一旦被发现了就算破罐子破摔，反正死路一条，我就这样，我是魔鬼我怕谁，开始我们说叫，不是说现在说中国叫躺平对不对，躺平你躺不平的对不对，就什么就摆烂，摆烂也不行，就什么就堕落到底，变本加厉邪恶。我们说这都不是基督徒所表明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借这些陪谈把那些里面，如果你没有确认，我们没有办法确认你悔改的时候呢，要么你谦卑下来顺服，在等候，等候主的时间，等候哪怕你得救了也需要等候给别人看到，信心你自己有，感谢主，那信心所生发出那种悔改的行为态度要让别人感受得到的时候，你才能够被接纳。这个也没有问题，千万不要什么呢，在那里抱怨，但你总是觉得别人没让我通过，我是冤枉的，这个心态本身来继续的让你谦卑下来，让你明白什么呢，你让人看到你为自己的罪真的忧伤，你带来的悔改所带来的很重要的一个确据，就是别人能够看到你对有没有对你的罪忧伤，对你的罪痛苦，还是表面上的，虽然我也犯罪了，但是我没有一些人那么厉害，我还算不错，我没有，我承认在神面前我承认不是个好人，但我比一些人什么好多了。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本来你前面说我承认我是罪人，好，我暂且相信，但你下面那句话说，但我也没那么坏透，我比一些人不如，我比一些人什么好多了，难道不能跟我洗礼吗？ No， 这句话就更不能给你洗礼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句话本身没有办法，本来前面好像有这个悔改的趋向，但你这句话就让我们明白，我觉得你是其实嘛，是相对的认罪，不是对神的一个无条件的认罪，那不是圣灵的工作。甚至保罗其实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当然我们经常讲那节经文很难，并不是说保罗说在他写到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还是罪魁，实际上还是罪魁，这个有点难，但那个确实又是一个一般现在的时态，好像又不是说他过去，说他没信主之前是个罪魁，我们能够理解，他怎么说信主之后还说我是个罪魁，但保罗肯定在提摩太前后书之后他肯定不是那个罪魁的身份。那他为什么这样讲？我研究了很多年这个经文，感谢主，我们确认是什么呢，那是一个虚拟语气的一个时态，是什么呢，就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我了，我保罗现在我仍然是一个什么罪魁，明白这概念吗？就是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了，我一定比任何人都坏，不但我没信主之前我比任何人都坏，就连我现在如果不是主的恩典领导我，我一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没有人比我更坏了。这种是在神面前，一个绝对的在神面前是在面对神而悔改的那个表现。千万不是扫罗面对大卫时候说我有罪了，不是犹大说我流乌国人的血有罪了，那个悔改都是假的。不是真正的悔改，是比较你的一个相对的对象里面，你觉得你没有他有益，这个不是悔改，这是一个在别人面前叫自惭形秽而已，明白吗？那个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这为什么真正悔改什么？是你看在下半句是吧？我们说前面有三个原因，三个条件，对吧？这人既明白神在基督里向悔改之人所显的恩慈，就为自己的罪忧伤而恨自己的罪，这是悔改的表现。哎，悔改的表现首先不是行为，是你的态度。你有没有让人感觉到你在为自己的罪而忧伤？你有没有在恨自己的罪？这是一个态度。好，态度带来什么？行动的改变。什么行动改变？以致转离一切的罪恶归向神。所以我们经常讲，你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灵关照你，认罪悔改，认识到你罪的三大危机，所带出来的态度的改变，态度的改变以至于行为的改变，转离一切的罪恶，而且心智的改变，心智的改变，立志建立在神所有的诫命中与他同行。开始恩典不是废掉律法，恩典是成全律法。律法不能拯救你，律法只能让你知罪，让你看到自己的罪，律法不能除掉你的罪。当然当你来到主的恩典里面认罪悔改的时候，悔改的信心带来渴慕神的真理，开始愿意顺服神的律法，来过一个称义的生活，过一个行善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我们第二点里面明白的哈，大家注意哈。所以第二点里面特别的看到罪的意识到，不是别人，是你自己要认识到罪的三大危机，罪的三大危机带来悔改的态度，悔改态度带来一个行动上的一个改变，行动上的改变带来一个什么？带来一个心智的改变。这是第二点里面非常重要的，悔改的里面呢，这里面一定不能含糊的，不能有任何的让步的。好，我们带来第三个就来了，悔改虽然不能算作对罪的偿还，大家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悔改不是一种功劳，悔改不是一种赚取恩典的前提，悔改虽然不能算作对罪的偿还，获得赦免的主因，这里用的哈，不是因为你悔改带来赦免，你的悔改只能显明上帝在你上的恩典。所以呢，因为罪的赦免，那是神在基督里白白的恩典，一定要记得。所以但悔改对所有的罪人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悔改人不能得赦免，这个很有趣了哈。所以这就是一个蒙了恩典的人，真正信靠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一定会悔改的，必然的表现。但不是因为你悔改带来赦免，这个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有一天我们同工们在学习的时候学到这一章，也特别的说明加尔文说，悔改不是你得救的前提的因素，悔改是你得救的一个见证和表现，罪的赦免的一个确认，而不是前提，不是你，这都算一个条件，前提条件，但这个条件不是因，是一个表现，是一个必然的要经过的不能断裂的一个要素。所以在这里看到什么呢？悔改对所有的罪人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悔改人不能得赦免。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定要经历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在归信祷告里面，我们一定要确认他是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愿意圣灵在他里面工作，显明他是一个承认自己罪的人。这个是我们在救恩的里面要确认的。所以这个没有悔改人不能得赦免的，这个是一个确据，是一个显明你真信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个果子。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说毒蛇的种类，你们要借着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什么 相称，看到没有？灰衬。所以那些法利赛人、那文士、那些标榜自己是上帝子民的人，他们认为自己配得上帝恩典的人，反而施洗约翰很严厉的责备他们，毒蛇的种类。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得救的，但是施洗约翰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毫不留情的指出他们的罪来。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是第三点，大家能够明白哈。我们要好，第四点，小罪，这个就开始简单了。我坦白讲，一般我讲的是什么？一个主题里面，我讲的前两三点我比较用力，比较用力，后面呢比较容易了。为什么容易呢？因为基要主义、福音主义的基本上都能够，这些东西就基本上是相同的，否则就是异端，大的异端了，对不对？那我们能够跟基要主义、福音派的人还是能够有些交通的原因是什么？在因信称义之后的一个丁丁的层面，我们还是一样共同认识的。但是只不过呢，我们在前面那个神本还是人本的关键点上，我们会特别的要注意那个区分，这是一个关键点，后边就容易了。所以小罪不能因其小而不被定罪，大罪不能因其大而令真心悔改之人沉沦，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在教会里面，这是关于信主之后蒙恩得救的人，这两句话是显得非常的有水平啊，主灵前辈们在这方面不断的告诉我们，罪不分大小，不要认为有些罪大到一个程度使得一个欲悔改的人不能得救，也不是说一个不信不悔改的人，没有认真悔改的人，因为他的罪，有些人表面好像很善良，好像仁义道德是吧？中国的这个儒教、道教所带来的满口的仁义道德，好像看起来表面上不错，但这个也不能代表他能得救。所以呢，小罪不能因其小而不被定罪，大罪不能因其大而令真心悔改之人沉沦，都不会的。他不会让任何一个神所拣选的儿女犯了某个罪说不能够被赦免。当然弟兄姐妹很容易把那个亵渎圣灵不要随便用在基督徒身上哈，亵渎圣灵的罪那我们本来就是给不信主的人的，千万不要。当然也有人什么把那个彼得后书说他不愿一人沉沦，那愿意人人什么又变成所有的人，又不对，那是指基督徒。切记告诉基督徒，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犯了一个罪导致他不能被赦免的，不能悔改的，不存在的。所以那个彼得后书、彼得前那个经文都是很清楚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他会保证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都能够悔改，都能够得救。反之，没有被上帝恩典所拯救的那些没有信心之人，没有任何悔改表现的人，他的表现再好仍然不能得救，必须透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恩典。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哈。第四点就比较容易了，其实后面这两点呢我会，所以我好，第五，你看，人不应该以概括的悔改为满足。这里面有神学上的一个看法有点不一样哈。竭力为自己的特殊罪而特别悔改乃人的本分。哎，这里有两个，我要分成两个阶段哈，弟兄姐妹。第一，这就是哎，我们知道这个神学上的一些争论哈。一种派别是什么呢？认为什么呢？好，你信主悔改信主那一刻，你要为你曾经能够想起来的没信主之前的每个罪来具体的认罪悔改，这个很难对吧？这个我相信大部分人们也没做这个事情。说哎，你要为你没信主前当你认罪悔改那一刻，你要为你尽量想起你以前所犯的每个罪去悔改，这个你会很辛苦对不对？那也有一种我们神学观是什么呢？就是在你认罪悔改真正得救的那一刻，你就为你以前没信主之前所犯的所有的罪做一次总体的认罪悔改就够了，相信耶稣的宝血赦免你了。那这个呢我们说大部分呢我们得在蒙恩得救的那个任性祷告、归信祷告的那一刻，我们也认为你只要一次性的认罪，承认自己的罪性、罪人的身份，本身呢原罪本身所带来那个悔改一次性的，当然也为你的本罪，你的本罪也是存在的， 那次的悔改，我们认为不需要你具体的要为每个具体的罪去悔改。当然，我们知道另外一些神学流派的人，他们是希望你为你每一个能够想起来的罪去悔改。特别是那个中国很有名的那个什么，那个宋尚杰哈，他就是要求什么呢？他就是鼓励你能够把你没信主之前的具体的每个罪都要去认。这个很辛苦。当然有人这样做我也不去反对，我不知道在这里判断，但是我们说这是讲什么呢？每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却要为你犯的每个罪悔改，一定要记得哈。基督徒是确实是这样的，就基督徒一定要为你犯的具体的每个罪去悔改，那不能笼统认罪，这是说明是这个点哈，就不要去笼统认罪。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概念说不应该以概括的悔改为满足，这是基督徒的概念啊。我们要明哎，是不是我这个没有声音了啊？话筒有声音吗？好像没有了哈。那不要声音也可以吗？我这么大的会场，我的声音有穿透力吗？如果有的话，就不用话筒啊。还是因为电池不够了，我不知道哈。好，我自己听我的声音，好像也没有话筒的声音了哈。好，可能是所以。人不应该以概括的悔改为满足，所以呢，这是指每个基督徒哈，基督徒是已经蒙恩得救的圣徒，要为你每一次犯的每个罪，也就是说，你一旦认识到你有罪，就必须马上悔改。悔改当然有的地方有软弱，是过程的悔改过程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理解，或者身体的本能反应，我们肉体的本能反应也会掩盖，也会抵挡。也会一段时间的感应也是有可能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他一定不得救，对不对？乃是让圣灵继续借着真理在他里面的工作，来做责备的工作，来做光照的工作，甚至借着什么圣灵的感动不够，借着什么弟兄姐妹之间的责备，借着什么甚至疾病的管教，甚至借着死这个什么肉身死亡的管教，来保证他的儿女认罪悔改。来保证他的儿女认罪悔改，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是圣灵的工作哈，而不是人的工作。所以我们相信神会调度万有，为爱他的人服役的，包括你悔改的事情。如果你死不悔改，当然不可能。你一些基督徒在末世镇上很顽固，神我说为什么在？等会我们拜饼就知道了。神有时候会用肉身死亡来管教你，来帮助你悔改，灵魂还是得救的。这个你相信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是人能做的工作。其实所有的悔改都是上帝的工作。好，我们能够明白第五点里面，我想大家能够有放心，就是每个基督徒一旦你犯任何的罪，甚至有的弟兄里面真的什么呢，刚刚说一句话，哎呦咯噔一下就不对了，刚刚我跟弟兄讲这句话是不对的，马上对不起，刚刚我这句话说错了，我不应该这样讲，马上悔改，而不是去抵赖，而不是去辩护。特别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你更要悔改。有时候我们意识不到，旁边说：“哎，刚刚弟兄，你刚刚讲这句话对吗？”我记得有一次吧，我在武汉的时候听到一个弟兄姐妹见证就这样的，有时不注意的，就是他们聚会点被查了，被查之后呢，他们就停下来说：“弟兄姐妹，赶快回去祷告，从礼拜二祷告到礼拜五，决定下个礼拜天要不要一起聚会。”但有弟兄姐妹说：“可能下边几个礼拜应该分散聚会。”但有两个弟兄就坚持一定要继续去换个地方继续在一起聚会。这个观点不能说对和错嘛，就大家讨论，讨论后来觉得，哎呀。坚持的还坚持要继续一起聚会，那小心的人就觉得应该分散一段时间再合在一起聚会，争论不休。最后那个带领的就说：“好，我们回去祷告吧，祷告三天，我们再来聚会吧，再决定到底是分散还是在一起吧。”结果祷告三天之后呢，众同工在一起还是开会，结果好像大家还是固执己见，坚持的还是坚持，要分散的还是坚持分散。当时那个弟兄说了一句话。你注意听，你看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哈？他说：“哎呀，感谢主，让你们祷告三天了，对吧？我们祷告三天，结果还是一样的，看来让你们祷告也没用。”这句话也不对，不对。但是他妻子他一听了，嘎噔一下，哇，糟糕了，我丈夫讲了一句得罪神的话。但是在妻子很尊重丈夫哈，他没说，就回家祷告。回家祷告之后，这个弟兄也回家祷告，说：“你们再回家祷告吧，祷告，我们明天再做决定。”结果神奇的是什么呢？当晚这个弟兄很奇怪，当天夜里就什么，就很奇怪，就 大便拉血出来，夜里就不行了，身体就不行了，后来连夜就打幺二零就住院去了，就住院了，到第二天上午检查，医学的检查说各种情况检查，到了下午说好像没有其他问题啊，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各种疾病带来了大便带拉血的这个问题好像都排除了，到底什么毛病也不知道，但他们同工会也开不了，他说没办法，聚会呢就可能要先分散一下，明天先各个小组聚会，我们再看，等他病好了再说。结果那个妻子很智慧的到了病房里边，跟他丈夫说：“老婆啊，我这个病到底怎么回事呢？”他妻子就很谦卑的，我那时候我为什么很惊奇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呢？因为本来武汉的姐妹都很厉害的，对吧？武汉人的性格是什么？是像春天般的温暖，看见夏天边的日沉，对不对？那春夏秋冬特别明显，对不对？结果这个姊妹却，我为什么给我印象很深？她这个武汉的姐妹却很温柔，很谦卑。她最后怎么说呢？她说：“我感觉有一种可能性，但我说的不一定对。如果不对，请你就理解；如果对，我们就一起面对。”然后说：“好好，刚才说你说什么事情？”他说：“你还记得礼拜五那天同工会中你讲了一句什么话吗？是什么话？”他说：“我们祷告了三天，结果没变，你就讲了一句话，看来叫你们祷告也没用，这话可得罪神的话是不是？”哟，真的是的，你说的很对。那天我当时说，他丈夫马上敏感了，他说：“确实我说了这句话，哎，这句话对不对？肯定不对。无论结果怎么样，祷告都是重要的，对不对？没关系嘛，继续祷告，对不对？圣灵来工作嘛。”就感谢主，夫妻两个当天晚上就在医院里面跪在病床上认罪悔改，就承认自己说了一个急躁的话，说了一个不该说的冒犯神的话。就感谢主，祷告完之后那天夜里很神奇，真的就不拉血了，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感谢主，第二天上午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正好那个礼拜很奇怪，我很多年没去武汉了，那天正好在武汉，在他们家里面就听这个姊妹，当然这个姊妹没有说我很温柔我很谦卑，不是这个意思，这姊妹就做了她丈夫的神奇的一个改变，但让我看到这个姊妹的温柔谦卑，但是又充满着智慧。那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对，基督徒上确实是要小心，我们确实要敏感自己的罪，要为我们自己所犯的一切的罪要悔改，任性悔改得救的那个祷告可能不一定要具体的为每个人悔改，但基督徒确实要为你得罪神得罪人的每一件事情，得罪神的向神认罪，得罪人的要向人认罪，千万不要蒙混过关，不要去遮掩自己的罪过。好，最后一个，最后一点是说人人都当想，那教会的认罪应该什么哪些形式，就是教会的认罪有哪些形式。第一，人人都当向神私自认罪祈求赦免，这个没有问题吧？所以基督徒要为你犯的每个罪向神悔改，这个不需要公众的，私下得罪神的你向神认罪，这是第一个概念。所以人人都当向神私自认罪，所以我们随时每天要悔改，要向神认罪。好，第二，由此并由于离弃罪恶，他就当然这是闭门连续的这样一个结果。当然第二个是，所以得罪弟兄或基督教教会的人都当借着私自或公开的认罪并为罪忧伤，甘心向的受触犯的人表示悔改。好了，这是第二个层次，如果我只犯得罪神的事情，而且私下的一个犯罪，我要向神认罪，神必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没有问题。好，还有不但得罪神也得罪人的事情，那就牵涉到向神认罪的同时还要去向人什么去求得饶恕，得罪神向神认罪，得罪人向人去祈求原谅。还有对，包括了，其实圣经有这句话说犯罪的要当众责备他，对吧？这是圣经有的。如果你是公众的犯罪，需要公责你悔改。当然有的是一步到位的，有的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 对吧？我们说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对不对？你的弟兄得罪你，单独得罪你的时候，你单独找他谈，然后他不听，句句定准的时候，他的罪了不听，告诉两三个人，两三个人跟他谈，句句定准，还不听，就告诉什么教会，教会劝勉他，公责他，甚至惩戒他，啊，人人不听，把他当成税吏和外邦人，对不对？我们的会员手册里面也是如此哈，我们的章程里面也是这样的处理方法，就带来教会的惩戒。那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的犯罪，就是公众犯罪的，可能不一定说按照马太福音，因为那是私下犯罪。刚刚讲的私自犯罪是按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处理方法去处理的，但如果是什么，就是所以得罪弟兄或者基督教教会的人，就当借着私自和这里有个公开的认罪，并为罪忧伤。所以呢，如果你是公众犯罪的，需要公责，在众人面前认罪。当然私人的犯罪是除到第四步最后一步，在教会里面你犯罪，你被管教，你悔改，你也公众认罪。但如果你是公开的犯罪，那可能就要公责你，对吧？很简单，比如我们在主日崇拜里面正在崇拜，就你突然犯了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情，别人都看到了，对吧？你在什么范围内犯的罪，就要在什么范围内公众的认罪，那不是私下的了。所以说在众人面前犯的罪，在众人面前责备他。所以我们说丈夫跟妻子哪怕在家里闹矛盾，如果这是夫妻两个在房间里面闹了矛盾，现身认罪，夫妻认罪就好了。但如果孩子在场呢，那你还在孩子面前认罪。为什么？因为孩子看到了，孩子听到了，那你就不能说哎，我们夫妻认罪就好了，不管孩子，不行，也要在孩子面前认罪悔改，承认，跟孩子承认自己之间刚刚爸爸妈妈连吵架是不对的，得罪了神，也得罪了妈妈爸爸，也得罪了你们，需要认罪悔改。好，这个我不多讲了。所以呢，大人反过来，于是呢，受触犯者就当与他和好，并也爱心接待他。如果对方真诚地向你悔改，你要饶恕你的弟兄，对吧？为什么在主导文里面怎么说？这个主导文讲祷告完之后，后面说你们要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对不对？你不饶恕你们的弟兄的过犯，天父也什么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因为主已经饶恕了你们，主已经无条件饶恕你们了，所以你理当什么彼此的什么饶恕。好，感谢主。现在我今天十一点讲完哈，我们就结束我今天的在这个六个点里面让悔改得生命的这个讲座。我们就要明白这六个层次，它每个点里面很精炼，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跟悔改有关系内容，而且很相对来说比较全备的。从整本圣经讲到悔改的这个伟大的真理的时候呢，它是很有层次感的，很有脉络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那下一次我们会讲什么呢？啊，在经文出处我就打在这里，所有的人去查考。我们其实我部分的经文在前面读完了，不可能所有的经文都打出来，对不对？那我已经把前面的我整理出来一个稍微有点逻辑性的经文，我把它打在讲到之前大家读经。那这些经文的出处就在这里。如果你对哪一个点产生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新民调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它毕竟在那个时代有它的时代的背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所以你要用相关的经文去考察这个新民调里面这个观点是不是完全合乎圣经的。大家还是要慎思明辨，定制考究，从而能够用真理来考量一切的信经信条，这个求主来带领。好，我们下个月会，下个第三个礼拜会讲什么呢？就会讲善行。哎，这个反过来讲了，善行不是你得救的前提和原因，基督徒却是蒙恩得救的圣徒，行善是你的本分。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善行的问题。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谢谢你的圣灵的关照，借着圣道的运行，使得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罪，使得看到了我们在亚当里的败坏和堕落，我们本人我们也都犯了罪，所以感谢你，你却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来报应我们，谢谢你慈悲怜悯为怀，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让你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咒诅，让我们能够得享成儿女自由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更是借着你复活的大能，来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得到你复活的新生命。我们开始有对罪的觉悟，对罪的敏感，对罪的恨恶，能够来过一个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然我们完全是你白白的恩典让我们罪得赦免，但也透过我们的悔改来显明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功用。从此这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就要为我们所犯的每个罪来悔改，我们要敏感我们的罪，敏感我们对上帝的得罪和践踏，或者一些对上帝的不敬，也敏感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的犯罪，都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得罪神的向神认罪，得罪人的向人道歉，去求得原谅和饶恕，公众的犯罪能够公正的悔改。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明白你的救恩的伟大的恩典，就让我们能够心被恩感，来常常用你的圣道使我们成圣。我们不但要接受圣灵对我们亲自的责备和管教，接着真理对我们的一个关照和责备，我们要接受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提醒和责备，接着团契对我们的责备，甚至接着教会对我们的管教，都能够帮助我们悔改。我们谢谢你，主啊，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向神悔改，我们的罪得到你完全的赦免和洁净。我们赞美你，你的恩典是何其的浩大，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当然我们做一个被得罪的弟兄姐妹也要学习，我们相信主对我们的无条件的接纳和赦免，我们也当乐意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宽容那些犯罪跌倒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向我们求得饶恕的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爱，能够赦免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也是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很恩典的一个确认。谢谢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无论在小事上大事上都能够敏感我们的罪，悔改我们认为也好，还是客观上看起来不是那么大的罪，我们也要悔改。那当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罪恶，我们也是要认真悔改。谢谢你，也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造就，也为我们在座的如果我们真的还没有真正的信主的挂名的基督徒，透过今天悔改的真理帮助我们确认我们的悔改的生命。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能够明白基督的救恩，能够关照使我们也能够看到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的本性，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来拯救我们，从而能够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谢谢你，祝福你自己的奇妙的工作，借着你自己的真理，悔改的真理，借着你给我们的信心来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得到主你自己的怜悯和饶恕，让我们能够恩上加力上加力的来奔走我们前面的路程。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